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。那么前面第八节讲到说，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律法借着爱人的，借着人的爱，借着人从神那里得到爱，然后再能爱人爱神，就把律法完全了。那么这各位都希望各位我们可以多想一点啊，就是不至于太死板了。就是我们需要想到的是，到底律法法律是什么嘛？其实一般来讲，法律跟爱很难连在一起，就是法律跟正义是连在一起的，爱跟恩典福音是连在一起的。爱啊是宽恕啊，大方啊，赦免啊，不计较啊，然后用别人不配得到的好处来对他，我们通常这样讲。但是呢，保罗就说爱人的完全的律法，事实上在耶稣的话里面也是这样讲，他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是要成全律法。那么我们想也应该是用爱来了解哈。好，但是下面这话就真是难了解了哈。像就是他来说明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。我们先反过来讲，如果诫命里面的确就的确很多都是不了，就包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当然这可能是两面，一个是以神为神，一个是不以别的为神。那么前面的那几诫包括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也是正面和负面都有讲。守安息日正面当然就是让我们能够有安息，生活中充满了安息。负面当然就是不可啊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啊。那对人的命令里面，正面的只有一个，孝敬父母或孝顺父母，别的都是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这个。那我们也不难把孝顺父母跟爱连在一起，孝顺父母嘛，爱父母嘛，这个比较容易连在一起。各位，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跟爱人如己，你再想想看，简直没有关系嘛。就是我们也从人的观点来讲，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，这些诫命，最起码这两条诫命很容易遵守，就你不要去犯就好了嘛。你不去犯这个错误，你不去杀人，那我们就是不犯嘛。好吧，我们承认如果把耶稣的讲的标准再放进来就困难了，因为他是在讲心里对人的恨和心里动的念头啊，这个很难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有些人可能到了某种修养训练的时候，他对人没有什么恨，他也是很纯洁善良的，这个我想我们也觉得可以了解。好，我对于这个恐怖分子，我对于很多的那些可恶的人，我对他们没有恨意，我不恨他们啊，这很了不起。但这跟你爱他还差了可能很大一截，就你还要去爱他，就我们不会把这两个连在一起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可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你不可以害别人的性命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别人包括他身怀巨款，你不能为了抢他的钱就把他杀掉。就我们可以不可杀人，可不可以稍稍转一下，就是 你要让别人能活下去，你要让别人能够活下去，你不要杀他，不要夺他命，即使他身上很多钱。那如果你要让别人活下去，可不可以再稍稍推一下？就包括你要让人活得好一点。那么如果再推下去，可不可以对我们就变成说，不可杀人，包括啊，好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了。看到人快要死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不是你管的事，就好撒玛利亚人呢，可能不是你要管，包括非洲那些快要饿死的小孩，或者是这个真是我不知道在法律伦理上我们能不能说的，就是旁边有一个人快要死掉了，但你既不是救护人员，你也的确在忙碌。你不管他有没有犯杀人的罪，那这些就引起很多的争议了。就不可杀人，要让人活下去，要让人活得好，我们就有责任对人家好，让人活得好。这是把不可杀人跟彼此叫爱人如己连在一起的。那如果这样讲，不可奸淫，就更难举例子了，但是也许我们能懂，不可奸淫不是只是不可以满足你的欲望而伤害别人，而是让别人活得好。这真是好，让那些不管是男生女生，他们能够活得好，他们能够活在被爱当中。各位，这我不知道怎么举例子了。就是保罗是把这个放在一起的，而且他第一个讲的还不是不可杀人，第一个讲的是不可奸淫，就是所有诫命都在“爱人如己”这句话里面。就是诫命的强烈度，并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很简单的，或我们觉得很简单的，啊，你不要杀人就好，你不要奸淫也好，不要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相当多的人遵守这样命令。如果弄到讲到心态，我们承认不是很多。但如果我只是不去伤害他，包括我脑袋不去想到伤害他或满足我的私欲，好像跟爱他还没有关系。因此，就是爱心完全的律法，还有包括不可贪婪。不可贪婪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不可贪婪这个诫命呢，可能稍微难一点，但也不是那么难。可能也有很多，包括不信主的人可以守得了，就是你的东西，你的珠宝，就这只是不可贪婪呢，不可偷盗，也放在里面了。就是这是你的东西，我可能也很有需要，然后你那个东西又很多，我可不可以把它据为己有？就是你不可以把别人东西拿来。据为你自己所有，不可贪婪，好像也不可以有那种不可贪婪就很困难，因为这纯粹是一种心态，对别人的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别人的东西很想把它拿过来。那如果我们用正面的爱来讲，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好东西跟别人分享呢？不可贪别人的东西，我们能想到最多就是知足常乐了。是不是也包括我们不可贪婪？别人有好东西，我不偷，我不贪那些东西，那怎么就还是爱呢？就我能想到的就是，我能够欣赏、能够喜悦、能赞美他的那些美好，而是我没有的。我也承认这需要有爱。就我分析一下这个，我们平常。我自己平常也没有多讲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怎么会跟爱人如己连在一起？我想这是真是需要上帝把很丰富的爱给我们，使我们对人要活得更好，对活得很好的人要有很多的欣赏和赞美和喜悦。哦，这实在很伟大了。 那我们也又再一次想到基督成全的律法是多么伟大的事，让我们能够有他这样的样式。然后这个很强烈的使人得到帮助美好的这一句话里面，他又第十节又是不加害于人，就是又用一个负面的来讲，不加害于人，我们还是说很容易，你不要害人就好了。但是爱并不是不加害于人，爱是让人得到好处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让人得到上帝一切的丰富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那我在这里就是求主让我们更多向神祈求爱，求主让我们更多向圣灵祈求爱，求主让我们更多从上帝的爱里面看到我们实在是很亏欠。因为如果爱只是不去犯那些错误的时候，这没有什么，或者这当然也已经不容易了，但这还不是圣经讲的积极，不是不犯这些错误而已，而是积极的让人活得好，活得美。人家已经活得好，已经活得美，你会欣赏，会赞赏，你那个没有贪婪，是对别人的美好的欣赏赞赏，甚至也增加，这都需要上帝给我们很丰富的爱。罗马书十三章第十一节，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些经文呢，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太多要解释的，不过我们去想一下保罗的那个用法倒是很丰富哈。他都在讲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可以从前面再想到，从第十一章结束以后，他就说我们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。这个奉献的生活呢，基本上是就是认定耶稣是你的主，认定上帝是你的主，你献给他。那么而且你献给他的方式是跟其他的肢体、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一起配合的来奉献给他。那但在这个奉献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虽然讲应该是以教会为主，可是也很明显的，包括十三章的最明显的，十二章的十七节其实也有一点，就是我们奉献的生活并不是在教会之外就没有的。我们对国家、对工作、对所谓的世俗，我们仍然是奉献给上帝的。那这当然需要一点脑筋上的转换了。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，我们需要有法律的。上个礼拜在讲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也很稀奇，在我们信友堂里面，我想如果是年轻人就不稀奇了，一个比较年纪长的一个弟兄，那么就提到死刑的问题，也就是他就跟我讲说，就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言，怎么还会需要死刑嘛？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了。那么他能跟我这样交通，我也很感恩了。但是我课上已经讲，死刑的确是不是一个好的东西，把人处死不是好的事情。但是我从圣经看，应该还是有死刑的，包括我们在十三章讲到的，就是死刑，就是还是要有。那不过从他那个所说的耶稣的救赎让我们不需要死刑了，那么我就没有跟他争了。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应用，耶稣的死的确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耶稣的如果耶稣的死涂抹一切罪恶过犯，那就不是死刑要废止了，那所有的处罚都应该要废止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把耶稣的救恩用错了，这就是所谓世界和教会不一样的地方。当然也不是说教会就没有刑罚没有惩治，但是世界呢仍然需要这些 需要这些。因此他在讲到说，11节这里讲到应该趁早睡醒。那么我们在第八节讲的就已经不应该太觉得说，那个是纯粹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对外面的人。我觉得我们都有爱，对任何人都要有爱，只是在用的方式，我们也不是两样尺码，用的方式我们是有爱，但是我觉得对教会内外我们都是还是外在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律的规定。就好像我们交电费啊什么，没有说教会有特别的电费啊，或者是我们因为在跟人家协谈啊，所以就免费啊。教会里面可以有教会的规矩，外面有外面规矩，但是有一个都是上帝的法律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就我们的伦理也需要世界的律法，也需要上帝的爱，这个部分我就不去多讲了。那么11节到14节讲的呢，我想也是一样，你不必限制说他一定是对着教会内或教会外的，他就说我们应该要有属灵的警醒。那个趁早睡醒当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要少一点睡觉，早快快起来。趁早睡醒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属灵的糊涂人，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。为什么不要做糊涂人呢？他说他的说法也很奇怪，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，我们非常接近这个得救了。那这我们也需要去想一下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那么这里讲的得救应该是主再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，让我们彻底的永远脱离罪恶和所有的事，这个越来越近了。哎，我们得救的时间越近，跟我们不要糊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不要糊涂，不要在灵里糊涂，因为得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。得救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可以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很欢喜快乐，准备迎接新郎，因为他就快要来了。你这样讲我们听得懂。他说我们现在要赶快醒过来，因为我们得救的时间更近了。那么我就觉得他这里的得救其实有个含义，就是耶稣要来不仅是救我们，耶稣要来审判的日子也近了。如果我们知道审判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当然就比较不敢糊涂，也包括对我们周围的人，不管是信主的没有信主的，我们提醒他们审判的日子近了。当然各位，不是耶稣来的时候审判日子近了我们才规矩一点，我们才好一点，我们天天都应该有那种主随时会来审判的这种想法，我们更应该天天有一个主随时在拯救我们的想法，有这样的想法让我们的生活更圣洁更得胜。就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得胜了，我们越来越接近主来救我们了，我们越来越接近脱离这世界上一切的痛苦了，但是我们不因为这个越来越接近了，我们就睡大觉吧，我们就跑到山上去等主吧，我们反而是更警醒。12节的讲法应该跟上面一样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主就快要来了。就是我常常觉得那个错误的末世的人，主快要来了，所以工作也不必做了，什么都不必管了，变卖一切到山上等主。你看这里讲法都刚好相反。主越近了，我们越要警醒。但因为那个近来的日子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的需要的警醒是，就是每天随时求主保守我们，不要让自己的爱心信心冷淡了，不要灰心了。其实就不是什么很严重很恐怖的，尤其不是在数，哎，他还有几分钟要来啊，我要怎么表现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我们知道近了。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警醒，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。其实就11节12节所讲的是千年来是天天我们都需要有的这种态度，脱去暧昧的行为哈，脱去这种不好的行为，就是也是我们希望我们光明行事。不过他说了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这也是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基督的生活在等候主来的时候是一个征战的生活，是一个就是 是需要自己不要在黑暗里面，还要跟魔鬼跟黑暗征战，要带上兵器。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信主以后有平安，我们感谢主，主保守我们，但是不等于我们信主以后主保守我们平安，我们不在征战当中。我们的身份我也讲过好多次了，圣经给我们很多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新娘等候新郎，有的时候我们是童女等候新郎，有的时候我们是仆人等候主人回来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一个基督精兵，带上兵器，光明的兵器，可能跟自己作战，也跟这个黑暗的时代作战。第十三节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。这就是他讲的，其实相当多哈。要醒过来，要脱去那暧昧的行为，就是把那不好的都脱掉，要光明行事，要行得光明磊落，也是征战。然后你的端正行在白昼，就有一些又是看起来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，我们不要荒宴醉酒，也许当时罗马世界里面很多这些事情，好色邪荡，这是从古到今都有的，争竞嫉妒，这是教会内外也都有的。保罗喜欢这样来描述，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想他这样形容就是行为的改变要能看得到。我们非常看重内心的心态，就是我们心里想的，心里希望善良，不是只有在外面善良，但是如果真的在心里面善良，我们应当有行为上看得到的表现。那个看得到，他就用换衣服来表达，把一个不好的脱掉，好的，好的就是基督了。我们最好的一件衣服就是穿上基督，就脱下那些不好的，穿上这个好的，这保罗喜欢用的。就求主帮助我们信心，心理的心态和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。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这也是应该是心理的一个态度，以及行为上都有的，包括我们可以这个肉体安排放纵私欲，你当然可以讲成这些荒宴醉酒的事情，但也可以讲到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想要表现自己啊，或者有一些不尊主为大、不尊重同工的现象。好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行为，这行为都把它跟我们的心态、跟我们对主的救恩有认识的。好，下面，哎呀，这下面一个其实都是很难讲的一些题目，也都容易在教会里吵架的，那就是吃东西的东西事情。其实伦理的事情跟教义的事情比起来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教义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多争执，因为人家根本不懂。伦理的问题呢，就会产生很剧烈的冲突。那么这里好像是没有这个问题，其实也是有这个问题，就我们会碰到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可以吃。那你说我们从来没这个问题，我们信友堂是什么都可以吃的。 How about 有人买了猪血汤在这边吃，我想我们一定就受不了。哦，猪血汤，我是你不会是，然后如果你要抗议就可以开始吵起来了啊。就吃的问题，那吃还包括食衣住行娱乐每一个方面了。就这些事情如果就是说可以做不可以做，那好像就很容易解决了。那保罗的回答可能叫我以前也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不把它讲清楚一点，怎么觉得这里讲明明不可以，然后下面又讲好像可以，可以又不可以。我觉得这是微妙的地方了。那但是这里其实跟我们的信仰还是有关系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信靠我们的神，但是因信称义绝不是说在行为上面就没有一些讲究和考虑。那的确有人的信心软弱和刚强， 我们今天就不去讲那个了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恳求主帮助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蒙了你永恒的计划蒙拯救的，而且你的拯救是没有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见证主，你更是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界，就是教会里面，我们在教会里跟人的同工相处，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怜悯，我们恳求主恩待我们的错误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